让安静的笔墨滔滔不绝，让严肃的观点妙趣横生。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栏精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在如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随便下结论和评论的现象呢是很普遍哈。比方说前几年流传很广的那个面试故事哈，三个候选人面试的房间呢没有位子，但是面试官却对应聘者说请坐。前两个候选人都选择站着面试，而第三个候选人则从外面搬了一把椅子进来，最终他获得了工作机会。这是微软面试吴世宏的故事。微软中国公司负责人给出的答案是，连自己搬一把椅子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开拓市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一切经验和学识都毫无价值。不过这个激励人的故事被引掉的背景是，吴世宏之前已经是在 IBM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力通过了筛选是有基本保障的。这就像清华大学校长说做学问最不重要的素质是智商一样，能考进清华的学生智商还有必要再测一遍吗？事实啊只有一个，但是一个事实有千万面，人因为自己的局限呢，往往只看到自己认同的那一面。另外随着数据越多，每一个不同的观点都可能找到相应的数据来支撑，这还真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再给大家讲讲公平和效率以及幽默这几个话题。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当我们发笑时我们在笑什么？想要提高效率就得不公平。懂得很多道理难道是件危险的事儿？功成身退才可以保命吗？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十年前，信息管理专家阿里巴巴副总裁图子佩先生留学到美国，开学不久呢，他就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区分事实和观点。当时呢，教授在课堂上引用名言哈，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图先生把这句话引为圭臬。不过呢，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大千世界之所以意见纷争，共识稀少，还是因为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事实。事实确实只有一个，但一个事实有千万面，很少有人能面面俱到看到一个事实的全貌，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还是各有事实，并且还各自相信。相信很正常哈，但是把相信变成了认为加上自己的观点去巩固这一切，结果就可能糟糕了。我们再来听个说法。
专栏文章，别指望抽象的答案能带来什么。作者自媒体人丁义起。
1939年秋天，二战激战正酣，一个下午，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时，聊起一则消息。据说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针对希特勒的谋杀案。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则反驳，这种行为不符合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似乎是无伤大雅的争论，却导致了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的断交，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5年之后呢，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的马尔康姆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到维特根斯坦为什么那么生气并和他断交。那封信里对于他们的争论，维特根斯坦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简单幼稚的让人吃惊，我发现研究哲学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类的问题，并没有改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重要问题的思考。从这个故事呢，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苛刻和较真，而我们大抵不会遇上这么矫情的老师。马尔康姆的错误多数人都会犯，就是通过一个抽象的答案试图作为结论盖棺论定，说上海人很精明小家子气，河南人都是骗子心很黑，东北人都爱吹牛皮，新疆人擅长偷东西等等，全都试图通过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归纳，从而方便自己的认知。这是我们在应对巨量信息时形成的一种本能，降低思考消耗的能量，原本无可厚非却容易成为固化认知的框架，并常常接纳倒果为因的合理性，于是狭隘的偏见自然就形成了。偏见的例子举不胜举，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能看到的，就推理出合理性，而很多能让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比如那些打动人的励志故事，大多沿袭着的套路，强调了勤奋努力的重要性，忽略了环境、时代的背景和相应的趋势。毕竟谁都看不见风，只能看见飞在天上的猪，那头猪就是精彩而抽象的答案了。为什么懂得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道理只有一面，而事实却有千方面。这些我们懂了的道理是被我们的理解能力提炼的，大抵已经和实践无关了。更可怕的是，随着认知越多，经验越多，人对自己持有的道理也越发自信。我们并不容易接纳自己不认可的观点，更趋向于接受自己认同的方向，并不断地强化佐证这一切。而对于那些并不认可的，就巴不得盖棺论定，用一个概念或者是结论来回避或者是无视。
所以下评论和结论很容易哈，但是答案和结论往往也是思考的终点。要想得到思维上的成长，就先得改变终点的设定办法，想想怎么甄选自己接受的信息，怎么思考并进行传递。好，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物理学家万维刚先生呢，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家乡的时候很激动，据说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准备呢写点日记。结果笔记本上只写了一句话，原来中国大部分土地是田野，城市只不过是田野中的孤岛特例呀。事实上呢，中国也是个特例，有人希望下辈子不要生在中国，但是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很不错了，随机生的话可能结局更差。地球上呢，大部分面积是海洋，陆地是个特例，放眼宇宙能有这么一个适合生存的地球，更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事儿都是平庸的，而且最好的东西还都挤在了一块儿。有了这个世界观呢，我们才有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既然世界这么不均匀，我们就不应该公平地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东西，这样才可能效率更高。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万先生对效率和公平的看法。
专栏文章，想要提高效率就得不公平。作者物理学家万维刚。
学术上有个词叫密律分布，民间的叫法叫二八法则。这个名词可能来自 IBM 公司。1963年 IBM 发现，用户在一台计算机上80%的时间是在使用20%的功能，这跟我们现在的经验很吻合。买个花哨的电器，时间长了就知道大多数功能根本用不上。所以 IBM 的做法就是重写操作系统，让那20%的核心功能更好用。这就是二八法则的关键，重要照顾好那20%。比如一个公司80%的利润可能来自20%的客户，只要服务好这些客户，你们公司的利润就基本解决了。而对这里面一个具体客户来说，把他要求的占20%的最重要的工作做好，就已经得到了他80%的满意度。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把所有客户都当成上帝平均用力，而是把主要精力伺候好20%的客户，然后服务这些客户的时候又要服务好20%最关键的需求。不同场合的数值当然不一样，可能是90%对10%，也可能是70%对30%，但思想是一样的。投资也是一样，如果有两个投资方向，A 方向投入100块钱能够赚120块钱， B 方向投入100块钱能赚200块钱。如果你手里有200块钱，那要怎么分配呢？当然是应当把钱都投到 B 方向上去。我们应当在最可能的方向上集中投资，而不是在每个方向都投。大公司在很多方向上投资是为了分散风险，但对个体来说，手里只有这么一点钱，到处都投的话，还不如直接存银行拿利息。应该重点研究一两个方向，在有充分把握的时候才去投资。巴菲特说，他这辈子挣的绝大多数钱都是来自少于10个决定。做事最关键的战略就是做好最关键的，不管是做 Mac 还是做 iPad。 乔布斯的做法是首先用一个小的精英团队秘密开发核心功能，只专注最关键的部分，把细节留给大团队去慢慢补充。 iPhone 出来一鸣惊人，但是连最起码的复制粘贴功能都不给，而 iPad 一出来居然不支持多任务工作。也许市场上的每一个智能手机都有复制粘贴功能，每一台电脑都能多任务，可他们全都没法跟苹果的产品相提并论，因为 iPhone 和 iPad 能做其他所有产品都做不到的事。乔布斯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先把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做出来， 因为他知道这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东西。二八法则最早的应用之一是质量控制。1950年，美国一个电气工程师和一个统计学家发现，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来源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于是，他们先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列出来，然后按照重要性排位，优先解决最容易出问题的。结果，解决了第一个，就已经排除了很多质量毛病，然后有多余精力再去解决第二个，按优先级处理，结果事半功倍。
按照万先生的说法，效率的关键呢在于不公平，人与人应该平等，看人下菜碟非常不好，可是要求对事儿也平常对待，把资源均匀分配，那就不对了。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学会不平等对待。
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影片《师傅》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扮演师傅的南方人廖凡要在天津开武馆。天津武术界的老大对他说，外人在天津开武馆有两条规矩，第一，必须打赢七家武馆，第二，打赢七家武馆的人必须离开天津，不离开天津就是死路一条。这两条规矩告诉我们，廖凡的武馆永远都开不成，因为这两条规矩构成了一个死循环。廖凡打武馆打得越快，打败的越多，离开不成武馆这个结果就越近，这可怎么办呢？
专栏文章《人生虽是个死循环，但还是要向前走》，作者历史学者杜英山。
刘启在位的第三年，七个封国发动叛乱，挑战中央政权。刘启任命周亚夫为平叛大将军，要他平定这场叛乱。临行前，刘启问周亚夫，你有多大把握？周亚夫面不改色地说，马到功成。刘启微微动容，问，你有什么神迹吗？周亚夫说，没有，大丈夫在世必须要有功名成就，享受荣华富贵，这种理想激励着我，我必然成功。周亚夫当然没有吹牛，经过三个月的浴血奋战，七国之乱被平，周亚夫被刘启看作是再生父母，加官进爵，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没过多久，刘启就表现出了对周亚夫的不满，原因很简单，周亚夫性子直，又自认他对刘家有再造之恩，所以讲话和做事常失体统。刘启要废太子，周亚夫就说，废太子这事儿岂是儿戏，如果当初你老爹把这当成儿戏，哪里还有你啊。刘启要封大舅子为侯爵，周亚夫说，你先祖规定过非刘氏不得封侯，你大舅子又没有功劳，怎么能封侯呢？刘启这个皇帝做得很窝囊，他觉得处处都受着周亚夫的气，于是开始故意疏远周亚夫，并悄无声息地削弱他的权力。周亚夫过了很久才感觉到刘启的小动作，索性赌气请假在家，这样一来刘启可能就更恨他了。不久以后，周亚夫的儿子买了一批报废的铠甲和盾牌，准备给年老的老爹陪葬，这事让刘启知道了，立刻逮捕周亚夫，诬陷他谋反。周亚夫说明情况，刘启不听，他对审判人员说，武器就是武器，就算是陪葬品它也是武器。审判人员找到周亚夫，长叹一声道，你呀，纵然不在地上造反，也会在地下造反，死了吧。周亚夫听了这话，知道生还无望，悲愤之下绝食而死。周亚夫的故事使我们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无数人，比如韩信，当初他千方百计地跟随刘邦击败项羽夺取天下，本以为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到老，想不到结局却是被刘邦处死。当然我们更能想到朱元璋阁下对群体功臣的凶残屠杀，最后我们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狡兔死走狗烹，这些所谓的走狗在跟随他们老大时竭尽全力为未来而奋斗，而当他们奋斗成功刚要享受时，却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很多人给这些人出主意说功成身退， 获取大功后赶紧离开你的主子，否则结局只能是被烹。而问题是，我付出那么多，凭什么有了利润以后我就要退出呢？这显然不符合人性，当然也就不符合天理。付出就该索取回报，天经地义。所以功成身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既然说不过去，那就只能出现这样一个死循环，想要功成名就，获取丰厚的利润，就要遵守两条规矩。第一，必须建立赫赫战功。第二，建立赫赫战功后必须滚蛋，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有个成语啊，叫养寇自重。养寇呢，是保留敌人，自重是使自己的地位显得更重要。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说，故意放着敌人不打，故意留着敌对势力或者对立面，用来牵扯另一方，以此使自己的地位变得重要。这种情况呢，经常出现在中国古代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身上，他们故意延误战机，围而不剿，趁机呢向皇帝要钱要粮。再比方说近代的袁世凯，他既不明言革命，也不火速勤王，对清政府呢，他得到了皇帝给予的军政大权，对革命党他又得到了被选为大总统的秘密承诺。无论对于清政府还是革命党，袁世凯都是在养寇自重。更重要的是，狡兔死，走狗烹，放敌人一条生路的同时，很可能挽回了自己的命。美国作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有句著名的话，分析幽默就像解剖青蛙，对这种行为很少有人会感兴趣，而青蛙还是会因此死掉。如果这句话能够应验，那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导致一些两栖物种的灭绝。听着是不是很吓人？其实我刚才开了个玩笑。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说怎样准确的评估和分析什么是笑话，笑话如何发挥作用，所谓的搞笑到底是什么呢？
专栏文章，当我们发笑时，我们在笑什么？作者：互联网撰稿人尹航。
大二的时候，一哥们儿过生日，在寝室召集了一群狐朋狗友给他庆生，喝酒打牌，好不逍遥。活动进行到下半场的时候，其中一位兄弟顺利地将肚子里的啤酒烤串鸡翅还给了我们，留在墙上的印记分分钟秒杀印象派画作，残像外加气味顿时让我们失去了玩耍的欲望。大家捂着鼻子打扫完现场后，就匆匆结束了当天的庆祝。但是几天后，等到呕吐的气味消去，这件事儿就成了寝室那个阶段的主要笑料。大家描述起当时的场景，有人还声情并茂地重演了呕吐的过程，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宿舍的爆笑。毕业后，大家想起这段往事，没有最初的恶心，也没有过后的嘲弄，剩下的都是对那段时光的回忆。为什么当初让我们恶心、恐惧、厌恶的事情，最后变得有趣呢？科罗拉多大学的心理教授麦格劳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种当时恶心、过后有趣的事儿是有共同特征的。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时间。别小瞧时间的影响，即使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时间面前也会疲软。一项飓风袭击的研究就证实了时间的力量。研究要求参与者在飓风袭击后的十个不同时间节点对有关飓风的玩笑进行评价，比如餐厅的房顶被吹掀了，天降免费面包人人有份。评价分为两个方面，过分度、幽默度。结果不出所料，在飓风登陆后的头两周，过分度得分非常高，幽默度得分最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似乎越来越能体会到这些笑话的可笑的地方，过分度下降了。那是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呢？也不是，不然为什么现在同学聚会时没人再拿当晚呕吐的人开玩笑了呢？同样是飓风的例子，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对笑话的幽默度评价越来越高，并在一个月时达到了顶峰。这说明这些笑话其实也是有保质期的，两个月后幽默度明显下降，三个月后已经衰减到和最初差不多的水平。其实时间只是起到了调节作用，幽默背后真正的原理是无害冲突。这是麦格劳教授提出的简单的幽默大统一场理论，只有当无害和冲突并存时，我们才能觉得有趣。根据这个理论，可以确定哪些事情好笑，还能分析什么事情不好笑。比如飓风的例子，前期的时候冲突很大，无害很小，所以没人觉得这种玩笑有趣。人家的房子都被吹跑了，你还笑得出来，你是人吗？等到中期，冲突变弱，无害变大，两者就有了重叠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事情。
到了后期冲突消失，事件变得太过温或者是无关紧要，我们就觉得它完全不好笑了。除了时间外，空间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心理距离也能起到调和的作用。比如当初的呕吐事件，如果发生在隔壁寝室，那这件事儿当时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为有了空间距离。如果路人甲看手机撞到电线杆，我可能当场就会笑出声，因为社会关系距离比较远。正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对于笑话而言，没有伤害也就没什么笑话。不过这个度确实很重要，伤害如果达到了冲突区，估计也就没人笑得出来了。
好，专栏精粹本期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